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来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哈。我想大家呢也是刚起床，然后呢，在面对这个崭新的一天的时候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现在心中涌动的是什么？是一种即使面对未知的，但是依旧笃定的平安，还是说现在呢，有感到生活的重担压在心头上面的那种焦虑？那很多时候呢，这种的焦虑呢，往往是因为着我们忘记了我们力量的源头，从而呢就掉进了一种叫做孤单的一个陷阱里面。这种孤单呢，有的时候呢，不是因为我们身边缺少人的陪伴，而是呢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呢，感到就是没有人呢为你托底。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呢必须是去单打独斗、独自硬扛的那种无力感。那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署名的真相，就是我们绝不是孤单一人。我们的生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无助的流浪，而是一场有主为我们托底的攀登。正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了逆流而上的勇气。我们的心里面因着他的同在而刚强，所以我们不会再随波逐流，我们会主动选择那条看似不容易，但是与我们的灵命是有益的窄路，去见证他奇妙的作为，从而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精彩的、一个得胜的生命。那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呢，我们需要审视我们这颗心的源头，就是此刻充满我们内心的，是属天的真理，还是仇敌的谎言？仇敌是一个说谎者，特别是在我们疲惫、软弱的时候，会悄悄地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渗透进我们的思想。从而影响我们的情绪，他试图蒙蔽我们，让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让我们感受不到主爱的温度，从而陷入一种我们仿佛是属灵的孤儿的一种的状态。明明有主，我们却觉得我们自己无依无靠；明明有天父，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必须独自去面对这一切的风浪。当这种孤单感占据我们心灵的时候，焦虑跟恐惧就会趁虚而入，让我们开始害怕失败，害怕缺乏，害怕未知的明天。这并非只是我们的软弱，就连大能的先知以利亚也曾陷入过这样的谎言里面。在列王记上第19章。这位刚刚在加密山上大胜450个巴利先知，行了惊天神迹的英雄，却在面对耶洗别的恐吓的时候，瞬间崩溃了。他逃到了梧桐树下求死，向神哭诉说："耶和华啊，罢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谎言的威力。当我们的目光从全能的神转向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即便是伟大的先知，也会觉得自己是剩下的最后一个人。但我们的神是如何回应的呢？他没有斥责以利亚的软弱，而是先让他吃喝睡觉，主顾念他肉体的疲乏，然后神不是在狂风烈火中，而是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神不仅安慰他，也更向他揭示了一个被他忽略的真相，就是他绝不是孤单的，并且神已经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所以弟兄姐妹，以利亚的转折点就在于他再次听到了神的声音。那个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感觉不是事实。所以同样，今天我们要让心灵里面重新刚强起来， 也在于确信主的同在，以此来粉碎那种孤单的谎言。也正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所宣告的：“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力量，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比困难强大，而是那位陪伴我们的神比问题更大，比世界更大。当你开始宣告主与我同在的时候，真理的光就会刺破这些谎言的迷雾。所以你要常对自己的心说：“我不孤单，主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动摇。”所以这份真实的同在感，才是我们在这世界的潮流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屹立不倒。当我们的心因着他的同在重新得力之后，我们也需要让这份力量持续下去。换句话说，也要学会如何不再次滑跌，保守自己不从恩典中坠落。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误区，以为活在罪中才叫坠落，但那其实只是结果。从属灵的法则来看，从恩典中坠落，往往是从一个看似好的动机开始。那就是我们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加拉太书5章4节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保罗说：“你们这些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什么是靠律法？在今天，它不一定是指旧约的守旧约的这些规条，而是指一种依靠自己的力量的心态。也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3节所质问的：“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当你感觉我必须独自战胜这个环境，我必须咬牙坚持，靠自己的意志力的时候，你已经不知不觉地把信心从依靠神的大能转移到了依靠自己的努力上面。这个就是一个自疑的陷阱，因为靠肉体是一条注定的死胡同。无论是在世界当中靠自己打拼，还是在教会当中靠自己去服侍，只要你切断了与恩典源头的链接，最终带来的必定是枯干、疲惫和灵里面的消耗。所以，如何保守自己在恩典中呢？答案就是更深的连接。真正的恩典的生活，就是那种时刻的活在对神的那种依靠感里面。比如，你可以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电源，你可以默想他的应许，让你的内心被他的话语充满，校准自己的思维，从世界焦虑的频道转回天国真理的频道。圣灵也会为你做见证，这些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门的，你不是孤单的。你也可以在你的深层次的意识里面确信你不是孤单的，你可以操练一种属灵的直觉。当一个挑战来临的时候，先停一下，不要着急想办法，先告诉你自己，那位创造宇宙的主，此刻正以慈爱、良善环绕着你。当我们把焦点从我要努力做，转变为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及时的帮助，他现在此刻就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恩典的河流当中。在这里，不再是你自己苦苦的支撑，而是他的能力会拖住你继续前行。这个时候，一种真实的属灵的力量就会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这种力量不会再是你自己咬紧牙关的那种的苦苦的支撑，而是你安息在他里面，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此时此刻，你会发现那些曾经深深吸引你的主肉体的事儿，开始变得索然无味了。这并不是因着你痛苦的去压抑你自己的欲望，而是因为你尝到了更美的主恩的滋味儿。既然已经吃过了天上的玛拿，地上的残羹冷炙，怎么可能再满足你的内心呢？ 当你的内心被主的良善填满，罪的引力自然就失去了权势。这就是恩典的律。所以，保守自己在恩典当中，就是时刻对主说：“主啊，我靠自己不能，但靠你凡事都能。”这个就是不从恩典中坠落的秘诀，也是活出得胜生活的关键，并且这也会让我们有勇气去走一条逆流而上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这一条看似是舍弃生命，实则得着生命的窄路。因为人性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我们天生都喜欢舒适区，我们喜欢及时的满足。但主耶稣从未应许跟随他是一场肉体舒适的旅行，他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为什么主总是呼召我们去做那些困难的事情？这里的困难不是那种盲目的苦修，而是指那些顺从圣灵却让肉体感到不适的舍己。比如，当你被误会、被冒犯、血气想要愤怒反击的时候，圣灵可能要求你选择温柔的沉默；或者当你面对未知的风浪，本能的想要退缩回这个安全区的时候，神的应许、神的心意可能是想让你选择凭信心去迈出你的第一步。就这样。每一次选择这些困难的事儿，实际上都是对自我中心的一次否定，都是对旧造生命的一次致死。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肉体舒服的层面，就不会真正的成长。我们的生命就会像温室里的花朵，永远不可能生发出属天的韧性。而摩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正如希伯来书所说，他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做埃及的王子，享受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那是容易的路，是肉体舒服的路。但是摩西做了一个选择。希伯来书11章25节说，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之所以选择那条充满荆棘的旷野路，是因为他知道埃及的王位是暂时的，最终之乐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神的计划中有份，那是永恒的荣耀。他看重的是长久的福分，而非暂时的快感。有时候，这种困难甚至也表现为神亲自的带我们进入旷野，剥夺外在的依靠，就像雅各。在雅各渡口的那一夜，他与神摔跤，直到黎明，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的大腿窝被扭伤了，肉体留下了永久的记号。但是，正是在这场不舒服的破碎当中，那个狡猾的旧人雅各死去了，而知道倚靠神的新人以色列诞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去做困难的事儿。如果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容易的、妥协的、让肉体愉悦的，另一条是艰难的、舍己的，但是是符合真理的。愿主给我们勇气来选择后者。因为当我们愿意付代价，跟随主走窄路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会是原地踏步，而是一场不断的进取与攀登。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断向上的，不断被提升的。我们拒绝平庸，拒绝待在舒适区里面发霉。正如诗篇84章7节所描绘的那幅朝圣的图景，他们行走，地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上帝。你可能会想，环境很艰难，甚至我的年纪大了，身体衰残了，还能被提升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爱心、对神的认识、 都应当是不断被扩张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这条路太陡，太难走了，但是我想说，最美的风景总是在攀登的途中，最大的神机总是在前行的路上。如果以色列人不踏入旷野，他们就永远不会经历云柱火柱的引领。如果彼得不撇下渔网，迈出跟随耶稣的那一步，他就永远经历不到什么叫做得人如得鱼。如果保罗不冒死外出宣教，他就无法见证福音如何震动当时的罗马帝国。所以，神迹往往发生在你行进的当中。神不是让我们坐在原地等待神迹，而是呼召我们迈开脚步。当你走出舒适区，开始攀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供应是真实的，他的扶持是及时的，他的同在是确定的。最后，我想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说，我们的一生因着主耶稣的陪伴，注定是丰富多彩的，是色彩斑斓的。在我们人生的这幅画卷里面，可能有着神迹伴随的那种荣耀的金色，也可能会有那种流泪撒种的深沉忧郁的蓝色，或许也有忍耐等候的那种静默的灰色，当然也会有死里复活、充满生机盎然的绿色。但是你不要害怕画面当中有你不喜欢的颜色，因为在主的手里面没有哪一笔是多余的，因着他的同在，所有的眼泪都会化为喜乐的泉源，所有的破碎也都会拼凑成完整的见证，所有的苦难也都会成为经历他恩典的记号。我们不追求世俗所定义的一帆风顺，我们追求的是在风暴中有他亲自掌舵，在低谷中有他双手托住，在迷雾中有他引路前行。我们追求的是与他一起走完这一生。而这一生也将会是一场伟大的冒险，也必定是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家人，今天早晨呢，我希望让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的焦距，不要再看环境的艰难，不要再看自己的软弱，也不要再听仇敌的谎言。你要看见那位创造宇宙的主，此刻正握着你的手，对你说。哈塞，所以带着这份确据，刚强壮胆的去面对你的生活。无论前路如何，你都可以挺起胸膛，因为得胜的主必与你同去。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在这个美好的清晨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绝不是孤单一人在战斗，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也奉你的名宣告，我们的心要靠你的力量。任何从仇敌而来的谎言、沮丧、孤单、害怕，都要从我们里面退去。主啊，也求你来教导我们如何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因为我们还是习惯性的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放手。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学会在深处信靠你的慈爱的陪伴，也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敢于选择那条看似困难，但是却是合你心意的道路。哪怕要付出代价，我们也愿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向上攀登，不要让我们满足于现状。帮助我们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愿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充满你的同在，让我们最终可以活出那丰富多彩、荣耀你名的得胜的人生。我们以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好，弟兄姐
妹，
妹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上帝祝福大家，也祝大家周末愉
阿
快哈。
门，阿门，
妹，
阿门，
感谢赞美主。
我们同在美好的一天开始啦！